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一天为你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非常感恩的是，借助空中辅导的内容，我们团队或者是一些参与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嘉宾呢，都看到弟兄姊妹的成长。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真正的能够回归于圣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在婚姻家庭方面或者是个人成长方面呢，不断的看到神的恩典。那今天呢，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因为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呢，过去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节目，他们也非常的爱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那他们呢，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精神科医生，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忧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你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上海的夏姊妹在线上。喂，上海的夏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夏姐妹你好。
是，
你好，你好，
你好，
是，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夏姊妹，今天你找廖医生，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我就是睡眠，就是有5年时间了，现在就是始终就不能睡。
哦哦，晚上睡得不好，对吗？
晚上一点睡不着，就是吃这个抗忧郁的药，吃了5年，现在还是不行。
你自己本身是患忧郁症？
他讲我不是忧郁症，就是睡不着觉，他给我开的这个药吃。
哦，但是吃这个药已经吃了5年呐。
吃这个药有4年，我有睡不着觉有5年，开始的时候就当失眠调，吃了1-2年的那个就是安眠药，就是架着吃了。7条8条，我是安徽的人，我来打工的，我走安徽桥到南京，走南京我又到上海来，再打工再桥兵。
哦哦哦，你是从来自安徽，就是在上海，就是一面打工，一面看病，对不对？
对呀、
哦哦哦，所以起初是因为你睡不好觉，所以你去看医生，你看的是精神科医生吗？
我看的是心理咨询医生。
啊，你看的是心理咨询医生啊？
啊。
哦哦，那心理咨询医生怎么说啊？
开始在江苏南京看，他就讲我是焦虑。
哦，是。
我开点药吃到上海来开，吃了，然后2年。
好。
我药不能断，我一断连一点不能睡，我不断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3个小时样的。
你看的是心理咨询师，但是这个药是谁帮你开的呢？
药都是这个医生开的。
哪一个医生啊？
都是这心理咨询医生。
哦，心理咨询医生帮你开的药物是不是？
嗯。
好，那你吃了5年，但是晚上的睡眠素质还是不好，对不对？
还是睡不着。嗯。
所以你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对吗？
对呀、啊，我听这个空辅导嘛，我在家也是信主的，到后来就没有头做礼拜，我就没去做礼拜，我信主为。
信主怎么样？
啊，我就是在家里面，我做礼拜，我到上海来了就没有做礼拜，就没去做了。
哦，没有做礼拜。好，那我想让廖医生跟你谈，就是吃药了，但是睡不好。
好，夏姐妹，我们想问一问你，白天的情况怎么样啊？你上班工作，白天的生活有没有特别的影响？
在养老院。
哎呀，我们听得不清楚，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我在养老院，在养。
你现在的工作是在养老院，对不对？
对，对。
哦，你在养老院工作，但是工作不受影响吗？
工作还可以吧。
嗯，
好，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睡眠的指数，睡眠睡得不好，甚至我们叫失眠的情况，就对白天的精神、白天的工作的能力、集中力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长期的失眠，对身体也有影响，对心理、对情绪也有影响。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了解晚上有失眠之外，白天的情况会怎么样？可以让夏姐妹知道，就是如果看过医生都判断是有一些焦虑的情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医生都很需要帮助你去解决焦虑的情况。因为焦虑或是我们讲忧郁，都是我们很常见的现代的情绪病。如果这些病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晚上睡觉也有多少的影响，所以有很多人失眠的原因就是本身有一种情绪病，有忧郁、焦虑等等。所以我很鼓励，就是夏姐妹需要面对你的焦虑症的，为什么有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生活的情况，生活的压力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处理好一点。另外就是如果是长期失眠，医生应该又找一些有效的药物，让你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控制的好一点啊。因为很多人他们知道就是安眠药是有一定的问题，如果是长期服用安眠药，吃的太多的话，就有一个成瘾的
上瘾了，对不对？
上瘾的情况，这个对病情也是有不好的影响。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需要服用越来越重的安眠药，这个不太好。所以很多时候医生就在开一些抗忧郁药。让病人的情绪，特别是焦虑、忧郁的情绪，可以治疗的好一点，晚上才可以睡得好。所以刚才夏姐妹讲，就是她虽然没有忧郁，但是医生也会考虑开一些抗忧郁的药，去治疗焦虑好一点。那么晚上就比较容易睡眠睡得好一点了。另外就是长期失眠，我们很鼓励，就是需要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一点调整，做一点改善。比方说尝试做多一点运动啊，晚上不要做太紧张的事情，不要做太激励的活动，
对，刺激自己的东西，对吗？
对，需要放松自己一点。如果有一些活动，比方说晚饭之后可以散步，可以做一点放松的活动，都是对晚上对睡眠比较容易的。
是
啊，但是很难讲，就是有一个一定有效的方法。但是很多生活方面，很多方面都需要调整一点。
对。
另外就是尽量避免喝酒， 用酒精帮助自己睡眠。
是
酒精就像一些安眠药，就是很大机会就是越喝越多，
越多上
另外对身体也有很坏的影响。
是
所以就要有内心万万让医生一步一步帮你调药，就是自己也要做一点运动，找一些活动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这个才可以万万让长期的失眠可以万万改善过来。
对对对对，那夏姊妹啊，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听到了是吗？
听到了。
我觉得刚才廖医生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自己焦虑，因为医生那个你咨询的对方他已经说你是焦虑症嘛，对不对？
对呀，
你到底为什么焦虑？焦虑的原因在哪里？这一方面能够找到原因，再加上医生的药物，再配合你的生活上面的调整的话，我相信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好啊，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电话啊，第一次跟我们这样的交流，我们也求神真的是帮助这位夏姊妹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我是山东王弟兄。
是是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我知道你今天要想咨询廖医生一些问题，对吗？
对对对，王弟兄，对，哎对，
王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廖医生
你好。
是，请说。
我现在问一下，我妻子啊患精神分裂症，目前呢她主要是怕脏，有看见不干净的东西就比较心烦。
嗯，
你像狗粪啊什么的都的，她在农村的话看到就心烦的要命，甚至躲开这个地方走。另外一个，他和家里我父母的关系也不太好，就是怕我妈妈吧，他唠叨他，也不愿意和我父母住一块儿。因为在家里吧，吃饭也不太香，完了也不愿意吃饭，就老是劝着哄着那吃，反正也不大好，还常常忘事，有时候为了忘了事吧，心里还烦得要命。当时在那个在我们当地的省级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呢，从2012年正式治疗的，在医院维治疗了一个月，然后从那以后靠药物维持治疗，没有间断过，但是这个症状呢始终有，中间我也把他带出去住了一段时间，在外边能好点，但是在家里就是不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先看廖医生有什么好的意见，因为我们当地的医生吧，你问他，他就是说你吃药吃药，什么都不说，他就一说就是吃药吃药，光说这个也没说别的。
是，
您看有什么意见？
好，
王弟兄，我想了解你的妻子，他平常白天有什么活动啊？主要有什么工作？
白天没什么活动，就是休息睡觉，然后出去玩玩。他不愿意干，不愿意干也干不下去，在家里。
好，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都是对一个病人有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影响。刚才讲就是，如果是病情比较严重，就需要多一点药物，有一些时候需要住医院等等。但是病情稳定下来，另外我们就开始观察到很多病人，他们出现一些比较不明显的改变。
是
啊，我们讲就是硬性的病症，负面的病症，就是他们的情绪比较低落，他们不喜欢活动，不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兴趣，他们不外出，不出外工作等等。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再一次有动力，有兴趣，对周围的事情，对工作，对跟其他人相处交流有多一点兴趣，有多一点信心。
是
啊，所以很重要就是让他们有机会，怎么样安排他们有机会做一点工作， 多一点外出，多一点事情可以让他们尝试等等，可以有机会见多一点人，不要孤立自己，不要天天都留在家里一个人，这个很重要，因为对他们的康复，对他们的生活的能力都是有很重要的影响。
是。
另外就是
是这样的，刘医生，他出去之后啊，跟人的关系处不长，很容易就不包括工作环境啊，包括工作这块一处就烦，经常就是说处着处着就断了，或者关系不好这样。
所以就是我们讲有一步一步弯弯，让他们一步一步建立重建他们的信心，
对，
重建他们的能力，无论是工作或是写教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互动也是要万万再建立，包括身边的朋友，就是家里的家人的关系也是万万再一次培养。所以很重要，我们讲有在国外国内也有很多研究观察，我们就知道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的家人对他们的态度比较是负面，有很多压力，很多批评，很多说话
指责，
让他们感受到不必要的压力，这个对他们的精神，对他们的病情，另外就是对他们的情绪也有很坏的影响。所以很重要，就是
你说这个，我很赞同，因为目前呢，就是说家里吧，我父亲心脏不大好，因为家里的工作吧，有些得需要看着他像个身体比较健康，就是精神不好吧，光觉得身体健康，就想指望他做点事儿，这样呢，给他点压力，他就受不了，然后就病好像就重一些，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对的，你说的这个。
好，我们讲有三方面家人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避免太过批评，
对，
太多的指控
指责，
不要。每一件事情，大的事情小的事情也批评他们，
对对，
就是不要让他们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不是讲什么都不批评，但是选择性的就是很重要，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就提醒他们，但是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每一分钟每一样事情都批评他们，所以首先很多家人就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醒他，什么事情都要告诉他，这个不是太健康，
不必要的，就是
不必要、
嗯、
第二就是我们不也反过来也不要太保护他们，有一些家人特别是父亲母亲，他们很保护他们的儿女，他们病好过来之后，他们什么事情都安排给他们，什么事情都帮他们做。有一次就是所有家里的事也不要他们负责，就是什么事情也帮他们做。
是，
这个也是不健康的。因为需要他们自己有独立的能力，
是
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对 对。
另外就是有能力的话，就是让他们外出工作，外出有一些活动，就是不要太保护，因为太保护的话，他们就自己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做不来，
对，
第三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让他们可以自己做一些决定，不要什么事情也帮他们做决定，就是让他们有一些选择的能力，让他们多一点想法，他们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如果是健康的，如果是安全的，这个就是让他们有一定的自由，有一定的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这样他们才有兴趣去生活。
对，
如果不是，他们就觉得好像坐牢一样，什么事情也有人安排给我，
对对，
什么时候事情都自己不能做决定，这个对他们的心理都是很不好的。
对，
所以这三方面就又多留意了。
对，
对，刚才你说的第二方面，过度保护这方面，可能是我做的不大好，因为什么有些事情他做不了，什么事都指望我，可能这个我需要。下一步我需要
调整一下，
嗯，
对
对
对，王弟兄啊，不要紧，我觉得很多的东西都是不知道当中我们犯的错。那今天廖医生给我们这么好的指引的时候呢，我觉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妻子就能够就是在你们的支持跟鼓励之下呢，他就可以慢慢的有一点自信，然后呢愿意去面对他的生活。这三方面你已经记下来了，对吧？
那我记了，还有一个事儿，周师母，
是
问一下我父亲有些情况，我一块问一下吧，因为他这个，他从这个14年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从做完手术之后，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就是说目前的这次又去做了一次检查，在我们省医院做了一次检查，从检查完了之后，精神状态比以前还差，就是说吃饭也不大香，另外一个就觉得胸闷。就是另外一个就总感觉走道拖拖拉拉的，就感觉跟浑身没劲儿似的，吃饭也不太香，就看着像抑郁症的症状，但是说具体也没做过相关检查，也不太清楚，反正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不知怎么回事，看看廖医生有什么意见。
好，那一阵刚才听到了，就是王弟兄的父亲2014年的时候动过心脏病的手术，对不对？
对对，心脏手术。
好，那之后呢，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到现在目前来说，你看到你的父亲就是情绪很忧郁，对吗？
对，情绪很忧郁。另外一个就是浑身就乏力，感觉跟乏力似的，
没力气。
这个心脏病本身造成的，还是说？这个情绪带来的，我也说不太好，因为医院大夫我问他，他也说不出怎么治来的。
好的，
这样。
好啊，王弟兄，我想问你，你父亲的之前的情绪，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比较内向，不爱说话。
他现在睡眠睡得可以吗？睡得好吗？
感觉睡觉还行，时间不短，但是。质量好坏我说不好，反正是睡的时间是不短，白天有时候还经常补个觉什么的。
那么他的胃口怎么样？
胃口不好，吃饭不香，也不愿意吃，吃的很少。
我们讲有心脏病，特别是严重心脏病病发之后，有很多人都有一段时间的情绪出现问题，有很多都有焦虑，有忧郁等等的情况。黄弟兄的父亲听说你的形容都是有这个可能，因为都有一些情绪、睡眠、胃口的问题。另外就是本身，如果是他的性格是比较不太轻松，不太开朗，不太表达情绪的话，就是有很多担心、很多忧虑都放在心里面。大病之后就是情绪就的影响比较其他的人比较大，所以需要多关心，多了解他的心理。如果他的想法就是很悲观，有很多负面的思想，比方说他觉得做人已经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希望，甚至有轻生的想法，这个就很需要找一些专业的治疗包括心理咨询、精神科的专科专家去再看清楚是不是要做多一点心理辅导，或是需要服用一些抗忧郁的药。
是是，王弟兄啊，你的父亲年纪多大呢？
今年59岁。
哦，他还很年轻，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要为你父亲祷告，也求神给你智慧，能够多一点的去关心、鼓励你的父亲，让他能够乐观的去面对生活。这是山东王弟兄的电话。
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12章34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是我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都能够乐观积极的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今天这一个小时陪伴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哎，喂，你好。
你好你好徐姊妹。
哎，
是你第一次打空中辅导的电话吗？
对的。
是有人叫你打这个电话吗？
对。
好，那我们欢迎你。今天呢，不单是有我主持人在这里，还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好吗？
嗯，好，廖医生你好。
徐姐妹你好。
嗯，我们欢迎你。今天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说一下。
嗯，就是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的个问题。他现在目前两岁半，
是，
然后就是到现在一岁的时候有开口叫过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到后面的时候、现在两岁半了，就是什么话都不说了，爸爸妈妈也不叫了。最近发现他感觉就是情绪上面有点不对了，好像就是很不开心的。后来带他到医院去做那个检查，那个做那个测试啊，然后医生说是孤独症。
哦，是。
对。
嗯。
大概做了半个小时这样的测试吧，就是让孩子玩一些游戏啊，然后医生就是跟我聊一些关于孩子平时。
嗯。
然后他就是。之前都很好的，就是不管是玩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教他什么呀，他兴趣都很好的。
嗯，
反正就是这段时间呀，就感觉你不管是教他说话，你就越教他，他就心情很烦躁的，就是很生气，甚至往地上躺。
嗯嗯嗯嗯。
但是就是我感觉他好像大概什么都明白，因为不管你让他吃饭穿衣服啊或者干嘛，就是日常生活中大概他都懂。他不说就他自己渴了呀，他会站到那个水杯边啊，或者大概知道水在什么方位啊，就是然后他就会这样的叫，吸引大人的注意力过来。但他是就是不说，你怎么叫他他都不说，他要什么东西他自己会用手去指。
哦哦哦。所以医生现在诊断你的孩子是患了孤独症，对吗？
对的。
好，那你想问廖医生哪一方面的情况啊？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跟就是现在家庭状况有关系，导致他的这孩子的心理上会不会有什么？
好，
因为那个小孩子出生了以后，都是我跟我的爸妈在带他。
嗯、
然后在我爸爸是去前年了，前年的圣诞节左右，然后就是生病了倒下了嘛，那个脑干出血，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以后，孩子就是我跟我妈妈一起带嘛，然后一起我的爸爸，后来就慢慢发现这个孩子的这种心情状态啊，就好像慢慢不好了。以前我父亲没有生病的时候，因为他就是那种虽然说不会说话几个月，但是每天就是心情很好的，一看到我父亲心情很好的，父亲会跟他玩呀，会跟他交流呀，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平时选择朋友方面也是。就是不管大人孩子有点偏向男性，就是女性的话他不太感兴趣，看到男性的话如果是自己看得顺眼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的，哪怕不认识。
嗯，所以你的孩子是儿子吗？
对。
哦哦，好，我们请廖医生。
嗯嗯，徐姐妹想问你你的儿子的其他的发育的情况怎么样啊？他的活动啊，他玩啊，他跟其他人的互动，他走路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运动方面就是很活跃的，运动方面很活跃，然后就是平时，跟他一般大年龄的孩子，就是如果孩子多的话，他不太选择跟他一般大年龄的孩子，会选择比他大一点的。 然后如果说在就是实在没有小孩子玩了，就是然后他就会选择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然后玩的时候也会那个吧，就是有知道有这个孩子在这里，然后他就会好像很安心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也不大去跟别人互动。
他比方说他睡眠，吃饭吃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饮食上面一直都是很正常的，饭量很好，然后就是睡眠吧，睡眠我觉得一睡以后好像不是太好，就是睡眠时间是挺长的，但是半夜老是翻来覆去的，然后最近这几个月呢，就是老是就前面大概三个小时左右他会睡得很安稳，然后之后的话就是经常会翻身翻来翻去，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坐起来，然后他每天睡觉都必须抱两个大枕头，就至少要一个，就是晚上有的时候会突然起来要找枕头。
想问一问儿子他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嗜好，
他喜欢的东西，
他有什么事情他特别很固执的，很奇怪的事情他特别很
喜
欢。
特别
喜
欢的话比较喜欢玩球吧。
还有什么玩具
他
很特别的喜欢，
就是，反正对这个球是好像特别爱好，比其他的都那个更喜欢一些，不管是你出门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呀，只要是看到球他就是那种很开心的，然后很想要。
除了球之外，刚才廖医生也问有没有其他的玩具是他喜欢的。
除了球之外其他的反正玩的都挺一般的，
好，
都很正常，就没有说特别的兴趣的那样。
好，徐姐妹，我想问你，之前你讲儿子之前有叫爸爸妈妈是什么年纪，什么时候他
一岁的时候，
一岁
对，一岁的时候
可以，
就是，在差不多爸爸生病的时候左右吧，
大概可以叫爸爸妈妈有多长时间之后才没有在说话。
叫爸爸妈妈的话也有四五个月左右。
还有其他的说话吗？就是只是单字嘛，
其他的没有，就是叫爸爸妈妈，然后爷爷奶奶，其他的，就是你教他的时候，他就会那种反感的样子。
好，如果是徐姐妹你的形容，儿子的情况有一点跟我们讲孤独症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现在儿子才
两岁半，
这个也是比较早一点来做一个决定的诊断，因为这个还是很早的时间，我们不一定可讲就是他的情况一定是孤独症的严重的孤独症，因为轻微的病症在很多孩子在他们的成长的阶段里面都有一点点出现，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一段短时间他们就可以克服，可以改过来，所以很需要就是要多一点时间，待他大一点的时候才可以做一个诊断，但是现在看是有一个可能但是无论是严重或是轻微将来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他的能力，这个也是言之想早，太早做一个结论，但是很重要，就是越早越让孩子可以多一点智慧，可以克服过来，这个都是好的。
对，
比方说如果他真的是严重的孤独症，如果现在两岁半三岁四岁这几年努力一点，让他可以尽量在越早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事情可以尝试， 可以克服一些坏习惯，
嗯，
这个也是对将来比较容易一点，他可以越来越跟正常的人接近，
嗯，
所以这个也是好的是事情，就是怎么找已经有机会看到医生，也有这个诊断让你知道。现在看我不能够在这里就可以判断是严重或是轻微，
是
因为很多孩子特别是男的两岁半还没有正常的说话的能力，是不一定是不正常的。
对对，
有一些正常的孩子他们万三岁四岁他们的言语发展才正常过来，也有很多的例子，所以不要太早就担心
断定
啊，也不要太闭关，但是现在越早越给他们多一点气质，让他们有机会跟其他人互动，长多一点，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可以表达，
是
啊，无论是言语或是非言语的表达，就是让他们对周围的事情多一点认识，多一点认知，多一点兴趣，这个一定是好的。
嗯，
所以很需要就是早一点，放多一点时间给这个孩子，多一点跟不同年龄的人接触。刚才讲是他有一个奇怪的倾向，就是更大一点
的
人才可以互动，这个也不一定我们就可以判断是孤独症，
是
哈，但是有一些孤独症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更大成年人可以容易有些喜欢成年人，但是他们不喜欢其他的孩子，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啊。但是如果越早越给他们机会跟其他的小孩子多一点机会，多一点互动，这个一定是好的。
是的，
所以越早越让他们尝试多一点，鼓励他们多一点，不要怎么快就放弃。
对对，
一定早一点，如果是他们没有兴趣没问题，明天后天再来，所以要多一点努力，多一点实践，多一点机会，这个他们有可能会改善一点。因为如果真的是孤独症，他们之后5岁6岁之后就比较困难去改善了。
对，
所以这个是黄金的时期。
哦，现在是改善他的黄金时期。这个廖医生讲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徐姊妹啊，也不要太担心，而且呢，我们都为你感恩的是你们这么早就发现孩子，所以能够看得出来你是非常关注这个孩子，能够让他多一点的机会跟其他的孩子有一个互动的话，就能够帮助他克服这一方面的困难，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
好，
嗯，
我就想再想问一下，就是在测试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让孩子有认知这些什么形状，然后还有就是假扮游戏，然后他就是做的特别差，然后医生就说他现在这种智商发育啊才达到就是12个月到就是8个月到12个月的孩子，这样他现在2岁半，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好像应该很正常吧，而且医生测试的时候他时间很短，就是很难给他这种再去思考的这种时间。
对，全面的。
我也有跟医生解释，我说孩子在家里面如果慢慢的话你让他做他也会明白过来，但是那个医生就跟我说我觉得他不会。
孤独症跟智商低智商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也有很多孤独症的孩子他们的智商是正常或是高智商的，智商本身没有办法可以改善，但是我刚才讲就是孤独症的症状有机会在这个时间可以尽量改善多一点，如果有能力就尽量改善，因为如果孤独症的症状可以改善多一点，他们将来的生活才有机会 正常多一点。
对对，
智商 IQ 英文就是 IQ，
嗯，
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已经与生俱来，没有办法可以改变。
嗯嗯，
顶多就是他们一些能力可以进步一点，但是没办法可以完全改善过来。
是，
但是孤独症的症状，他们的写教的能力，他们说话的能力，就相对就有多一点空间可以改善，可以进步。所以只重在这方面去训练，去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尽量让他们对其他人，对表达他们的想法，表达他们的需要多一点兴趣，
对，
尽量不要让他们就是孤立自己，
是
对周围的人没有兴趣，这个就麻烦了。
对对对，所以徐姊妹啊，廖医生的这个指引呢，就是不要太担心他的智商的问题。现在黄金时期，把握这个时间呢，先改善孩子在跟人相处方面，或者是给他多一点的机会，多一点的去接触不同的东西，让他在这方面有改善的机会，好吗？那我们也求神给你智慧哈，做妈妈的徐姊妹很不容易，求神给他恩典吧。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啊，河南另外一位徐姊妹的电话，来自河南的徐姊妹，你好吗？
什么你好？
哎，你好啊，徐姊妹，是今天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想问一下那个廖医生，我的儿子吃了一段药，他那个，你写着吧。他那个现在那个情况就是，脸色有的发干，不爱说话。
哦，他看了这个精神科的医生，他在吃药当中，但是他还是常常这个人是发呆的，不说话，对不对？
徐姊妹，你好，我想问一问你的儿子今年年纪有多大？
二十三了吧？
次药有多长时间呢？
次药有五个月了。
五个月，所以他的病就是大概半年一年前开始，对吗？
应该是的。
他开始的时候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可以让我们知道吗？他有什么问题啊？
开始的情况我没有发现。之前那不是谈了个朋友吗？因为谈了个朋友，他从这上精神上受点刺激，然后感觉一个孩子嘛，他感觉有点孤单。我就要了一个孩子，他有点孤单。他说，他反正我也不知道。后来他生气。我用了这句话，反正说了他，最后他谈了个朋友，他朋友的妈妈嘛，说了给他说了什么话，反正他有点刺激了。后来就因为一点小事，感觉他的大脑崩溃了。
你说的是谈的朋友，就是交了个女朋友，对不对？
是的。
他的女朋友的妈妈跟他说了一些话，而刺激到你的儿子了，对吗？
是的。
他当时有没有什么幻觉啊、妄想这些病情况啊？有没有听到声音啊？等等。
就是，刚开始谈那个朋友嘛，他在一块儿同居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怀孕了，然后女孩子的妈妈，感觉怕以后这个怕我儿子对她不好。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说是什么。当时那个时候，我也不，就是说商量，就是说农村嘛，就是说商量结婚吧。商量结婚的时候，然后，在家我也没有感觉出来他有病了。然后他都刚刚在家，我就发现的时候，他都话多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病。最后他在他们家。他妈妈去烧香了，他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他都感觉他说后边有两个人跟着他，然后就从那一次反正很厉害，就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当时儿子的情况有一点混乱，对吗？思想比较乱，
嗯，是的，
说话也不太正常，对吗？
嗯，
好，现在他的情况是平常。
他现在的情况都是吃了几个药，他当时吃了几天药，他停了两天。
嗯，
一停了两天，后来这个病情感觉有点加重的劲儿，一直这算压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停药，就是说连着吃了，现在吃了好几个月。医生说，他说有两项开始说两项不合格，后来这项合格了，然后的里边的小细节我咱不懂，然后都一直吃药，这一段一直就是脸色有点发呆，不爱说话。
好，
反应能力有点慢。
嗯，所以姐妹，我们
这个情况。
好，很多病人他们服用精神科的药物之后，都病情改善过来之后，如果是出现一些太疲倦、太累的情况，就一定要让医生知道是不是药物的分量比较重，可以减小一点，就一般来讲可以改善过来了，没有怎么累，怎么慢等等。但是我们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们的病情稳定下来之后，他们的精神分裂症就出现一些病症，就是很令到一个人的情绪很低落，
是
他们的兴趣减小，对生活没有兴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听见徐姐妹的儿子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就是半年一年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是有机会是药物的分量太重，让它有一些副作用，比较慢，比较累，比较疲倦，所以这个就需要让医生知道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药物可不可以调整一点，分量可以减小一点，这个对儿子应该有帮助。
前几天听我老公说，那医生说这个一天三顿药都是至少吃半年了，吃三个月到半年，他说。
对，一般来讲就是半年的时间，医生会开始减药啊。所以如果是现在都是很累、很慢活动能力比较慢，比较有副作用的话，就要跟医生沟通，让他知道是不是要换药、要调药，或是减药，好吗？好。另外就是他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不开心？情绪很低落，很悲观的情况？
反正他在饭店干活嘛，反正很多人，但是他都不爱跟别人交流，不爱跟爷爷说话。
是是是。
但是他有没有不开心？有没有很悲观？很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
那眼下应该没有什么想法。反正他就是不爱跟人家交流，就反正眼下吧，就跟他的算是跟他的女朋友吧说话，跟别人很少说话。
我们很需要让家人知道，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病情控制过来之后，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怎么样让患者的生活可以丰富一点，让他们可以多一点活动，
是
多一点活力，让他们有兴趣一步一步让他们多一点事情做，多一点外出，多一点运动，如果有一些工作的机会，就是鼓励他们做一点一 放一点时间做一点工作，
是
一步一步让他们重建他们的信心、
自信心，
他们的能力，
对对，
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事情没有信心、没有兴趣
是
去做了，
嗯，
所以这个也会可能是你的儿子他你们观察到他很慢，很没有动力，好像很被动的一个
被动的
表现，
是的，
所以就是要让他一点一点尝试，多一点活动，
多一点
外出，多一点，多一点运动等等。
好的，好的，这是河南徐姊妹的电话，也求神帮助徐姊妹多一点的鼓励自己的孩子。最后，我们来接听辽宁陈姊妹的电话，一位非常年轻的姊妹。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是是，陈姊妹，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今天早上我们接热线电话的时候呢，陈姊妹来过电话。陈姊妹，你是要今年，也就是这个月的21号要结婚，对不对？
对。
好，那你现在患的疾病，你的困扰是什么？你讲给廖医生听好吗？
嗯，好。
嗯，陈姊妹你好。
我，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
就是。我思想这边老是把人都给想坏，然后我又给想好，然后我就是在这个之间老是徘徊，就是老是做一些事儿就很虚假，然后就看感受不到别人的心理，我体会不到别人的心理，我就找借口，然后我就找借口，就心里边出发点就觉得这个是我心里边所想要的一个梦想，就我渴望你。希望这个道能够行得通，能够达到我心里边那个期望的，然后心里边就和这些东西之间就纠缠不清。
你之前你患
都是假象，
是是，都是假象的。你之前患了强迫抑郁强迫症，然后吃药吃了8年，对吗？
对。
好，
陈姐妹，你的病情这8年当中，控制的怎么样啊？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
一直靠着教会弟兄姐妹帮我祷告，然后好了很多。现在吃的药也上的好医院去买的药，但是药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为什么呢？
就是心里老是往后头想事儿，就像小的时候，老是觉得我爸老爱什么事儿都爱埋怨我，让我难受，然后我就有一种心理，就老想去害别人，然后有的时候也老想。整一些坏事儿，然后就去笑，然后就是当我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明明错了我还表现在笑，然后就是心里边很强迫自己，很压抑自己，然后我自己的苦楚我没法跟别人说，我自己痛苦吧我从来不知道讲理，我讲不出来，我总觉得说不明白话，我的情绪表达不出来，我的心里就很乱，根本没有办法去发泄，一点点路也没有。
陈姐妹，我可以怎样讲，就是强迫的症状跟忧郁是有一个互动的影响，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如果是一些负面重复强迫的市场重重复复出现，就会让一个人的情绪影响了，让这样一个人的情绪会更加低落，情绪低落之后，因为情绪都是负面，所以让一个人他的想法就是重重复复的情况又恶化过来，所以就是一个像一个恶性循环。现在陈姊妹你的情况就是两方面都有，情绪也比较低，比较悲观，比较紧张，另外就是强迫的症状又重重复复的出现，所以这个情况很需要就是找一个办法，可以尽快让你的病情稳定下来。
是，
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在药物当中看一看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再改善多一点， 急戒的方法就是药物的分量加一点。
嗯，
因为忧郁症跟强迫症两方面的症状，就是如果药物的分量可以调高一点，就是有帮助的。
嗯，
刚才讲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
如果一方面改善，另外一方面也会好过来。
哦，
所以如果药物的分量，你跟你的医生
讨论，
嗯，沟通，是不是解个时间可以加多一点？
现在已经吃很大量了，然后医生说的。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好多了，他说就保持这个量。
但是你现在不是好多了，而是继续有这样的重复的情况出现嘛，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有跟医生说吗？
陈姐妹，我们可以讲，就是强迫症需要药物的分量一般来讲是要高一点的。
哦，
所以你还是需要有机会的话都是跟医生沟通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解药。
对。
有没有办法再调高一点？我可以讲，如果是没有副作用，药物调高一点对你是很好的，很有用的。
嗯，
所以这个可以让你有一个概念怎么样跟医生沟通。
是。
另外就是抗忧郁药之外有一些我们讲就是镇定药也是在这个时间对你有用的。
嗯，
你可以跟医生谈一谈镇定的药可不可以调高一点。
你们建议我吃什么药名？
这个呢
你可以讲一讲你现在的药是哪一类啊。
阿利泰唑就强迫性对立性神经思维症。
嗯，
矛盾思维。
有多分量多高啊？
四粒儿，
对不对？
嗯，
对。
嗯，
还有其他药吗？
没有，就光吃的这一种。
嗯，所以如果可以调整好一点，你可以跟你的医生讲有没有办法这个时间给你开一些抗焦虑药。
焦虑的药。
嗯，
在焦虑的药加上去应该对你的病情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哦，医生廖医生，你的意思说他现在吃的这四粒药再加上抗焦虑症的药，对不
对？
对。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镇定药。
嗯，陈姊妹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嗯，所以现在你吃的药的分量再加上镇定药的话，可能对你的情况改善就更理想了，明白吗？
嗯，明白。就是这个我现在吃的药我也不具体这样说，这个好像就是强迫性的药，抑郁症的药好像这个也不管吧。那我等着跟医生说一下再开点抑郁症的药和管焦虑症的药呗，就是镇定性的药。
可以怎样讲抗忧郁药跟抗强迫症的药一般都是同一类。
嗯，
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药可以两方面都可以控制。
是，
就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就只要加上抗就是镇定的药就可以了，是吗？
一些我们讲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可以放松，可以减小焦虑。就是这一个时间，这几个星期，这一两个月，如果加这一种药一次次，
一起吃的话，
效果应该会好一点。但是将来情况比较稳定之后，就可以不需要镇定的药了。
好，辽宁的陈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祷告，因为我知道你很快就要进入婚姻，你的男朋友，现在的男朋友，将来的丈夫呢，也非常的支持你，希望他的支持也对你的情绪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非常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五位听众朋友，我们也再次的谢谢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的分析跟教导跟帮助，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